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让人明白到我们要靠自己把坏习惯改掉，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实在有些困难。这个事实和人向善的本性似乎有些矛盾，叫人陷在一个道德上左右为难的困境里。但是基督徒却告诉世人，我们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一个福音，那就是神降临人间来帮助我们做一个好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旅美物理学家高中博士的看法。
英语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先讲一句英语再讲成中文。 Some people bring joy to others wherever they go。 下一句是 Some when they go。 好，我现在翻成中文，有些人他们所到之处带给大家喜乐，有些人是他们什么时候离开大家就有喜乐。请问以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或者一位基督徒的成长过程中，我们要有多少的时间的学习和成长，我们才会变成一个我们所到之处别人都认为有这个人的存在是一件好事，有这个人的存在是一个福气。圣经上有一个教导，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23节。保罗说，当基督徒成长了以后，要长出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有一位作者，他把每一个人比作是一个花园里面的一个植物或是一朵花，把每一位基督徒当作是一个花园里面的一个植物或是一朵花。那天父就是这个花园的园丁。我们常常在路上散步的时候，看见这家的花开得又大又好，这家的草坪除得干干净净，这家的所有的庭院都修剪得很好，那另外一家可能是都是烂草。有的时候植物要长得好，你需要修剪，那我们要长得好，天父大概也会修剪我们。那我们被修剪的时候，大概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保罗把我们当作是一个植物一样，有一天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有些事情我们可能是非常愿意的，有些事情可能不是我们非常愿意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高中博士所说，神会来修剪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修剪干净，这一点也不假。世界上有许多的基督徒都有这份体验。神的管教和责备与人的不同，他能够叫我们心服口服，也能够叫我们生命开始完全的蜕变。但愿听众朋友，您也能够经历到神的修剪和管教，使您的生命越来越美善，越光明，也越快乐。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富足的少年观。
我希望您了解，我们对您为会堂所做的一切事情表示非常感激。新会堂的落成，大半功劳应该归给您。
哦，过奖过奖，我只不过是尽我的本分而已。
我倒并不是夸大其词，您对我们的帮助实在很大。像您这样有钱有地位，而且在生活方面又可以做人模范的，实在是少有。我们法利赛人对阁下这样的人物也非常看重。
不敢当，不敢当。
民众对您非常尊敬，因为您身为长官，秉持公正，对人仁慈，处处替百姓着想。像您这样年轻有为，各方面都很成功，真是踏破铁鞋都难找到。您没有加入撒都该人一党，实在是我们的荣幸。他们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灵魂，更不相信死后有赏罚，而且
我知道，因此我的信仰跟你们法利赛人一样。我相信凡是今生生活正直，以后必有永生，所以我遵守你们定定的每一条规条。
先生太太，晚饭准备好了，请来用吧。
好的，我们就来了。
今天我们的小儿子怎么样啊？
很好，奶妈带他到外面去了，他好喜欢让人抱着到花园里去呢。他呀真是越来越惹人喜欢了。等会儿啊，奶妈带他进来的时候，我让你看看他最近学会的东西。
哦，真的？是什么呢？
他呀，他会拍拍他的小手了。哎，今天晚上你怎么不爱说话？你也不大吃东西，有什么事啊？
哦，没什么。
菜不好是不是？
不，不是菜不好，我只是在想，深深的想找一些答案。
什么事使你不舒服啊？能不能告诉我啊？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个人的，我要你实实在在的说真话。
好吧。
我是不是个好人？一个真正的好人？
你当然是啊，那又为什么要怀疑呢？
我要知道真相。
好吧，让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从来就没有听到任何人批评过你。你老实，讲话可靠，你对待每个人都好，你已经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嘛是你的妻子，我应该知道，每天呢我都对自己说，我能嫁给你这样又有钱又慷慨又成功的人是多么幸福。我知道我要什么你都会给我的。
可是
现在要让我来问你了，你心里到底在烦些什么呀？
我曾经听过好几次拿撒勒人耶稣讲的道，今天我又去听了，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听了他讲的道，就总觉得在我的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似的。我觉得我不是个完全的人，可是我又想不出有什么宗教的规则我没有遵守的。在许多事物当中，我真正最想要得到的就是永生了。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到耶稣那里去问问他呢？你到底缺少什么，或者是问问他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
好吧，我要去问他。我知道大多数的祭司跟法利赛人都反对他以及他的工作，可是我想恐怕是他们妒忌他，因为他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吧。
要找耶稣并不困难，只要到人多的地方去看就好了。因为无论耶稣到哪儿，众人也蜂拥地跟着他到那儿。当少年官走进人群的时候，他听见耶稣的门徒说：
哎哎，太太们，太太们，请不要打扰夫子好不好？哎，把你们的小宝贝带回家吧啊！哎，夫子实在太忙了。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这位少年官看见耶稣把小孩子抱在怀里祝福他们，他自己想着说，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任何人是这样的温和，这样慈爱的。我真希望我是受他祝福的小孩中的一个。哦，他要走了，我得赶快赶上去问问他，我要跪着问他。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什么诫命？
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看着他，就爱着年轻人。
你还缺少一件，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听了这话，那人的脸色一变，就忧忧愁愁地去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这样谁能得救呢？
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却能。
夫子，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您了。
是的，彼得，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兄弟、父母或儿女的，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我们这个州，但凡州政府的工作人员工资都公布出来，上网可以查到，收入公开，能够促成社会监督，让人依法纳税。不过公开的弊端也不容小视，我们这些在州大学任职的人也算是州政府的雇员。打开文件一看，呵，身边同事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没有我们做的事情多，怎么工资高出一大截？岂有此理。因此，一些人原来开开心心的工作，看到工资单以后，反而积极性受挫了。毋庸讳言，这对他本人的工作，对工作环境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环境对心境的影响很大，这些年物质生活的水平普遍都提高了，可是我经常听人说自己是个不快乐的人，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经济原因仍然不容忽视，现在的人不缺吃少穿，可是人总喜欢看自己同类的人和他们攀比，就如同我们喜欢看工资表里面的同事一样。州长一个月拿多少钱我们不管，失业者毫无收入我们也不管，我们更关心周边的同事拿多少钱，因为这样有可比性。我们最喜欢拿自己和同学比，和同事比，觉得差了就十分纳闷，觉得好了就洋洋得意。这些攀比有时候是很没有意思的，因为别人生活好了未必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差。圣经时代以及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上，人们活在农业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源是土地，你土地多一点，那么我就少一点，或者是你有土地，那么我就没有土地，因此导致了财富的不均。 现在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社会财富的整个蛋糕在不断的扩大，别人多拿一点未必意味着我们的日子就差了些。可是即便这样，我们还常常眼睛盯着人家，看人家是不是拿的比自己多。路加福音12:13-15里面记载，耶稣一次讲道的时候，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大家知道，过去大家族分家关键的一个问题无非是财产的分配，谁多谁少，对自己是否公平。可是耶稣教诲他们谨慎自守，自守乃是持守自己的本分。他还教人们免去一切的贪心，不要老想着和兄长同事同学比，想着拿更多的财物。耶稣接着又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个大道理说起来我们都懂，财富如浮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可是处在现实当中，我们未必有这么豁达，关键是我们是否在思索生命这个问题。但愿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句警告时时出现在我们的耳边。
积财在天。由于小时候我的家境不是很宽裕，爸爸妈妈在金钱上的用法也不太一样，所以我在经济上很没有安全感。我最喜欢看到存款数字不停的增加，对于圣经所说的11奉献，我觉得很舍不得，每次呢都有点勉强。但是上帝却借着马太福音6:19-20对我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个礼拜，上帝再一次借着主日学老师的口分享了一段话。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真是一点儿也不错。你如果把钱放在神的国，神的家里面，你的心就在那里。你的钱如果放在存款里，或者放在股票上，你天天就要提心吊胆，股票会不会跌啊，存款会不会缩水啊。想到这几年来我们投资的 401K 退休金计划，这只剩下401缺 K， 想到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放在投资账户里却莫名其妙的消失了，真是如同没声没息的被虫给吃光了，被贼给偷走了。好像箴言书所形容的，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好像老鹰向天空飞去。我如果把钱放在永恒的事业上，我的财富岂不是能够存到永远吗？隔天早上我自己在灵修读经的时候，上帝又给了我一句话，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创世纪28:12。这时候我立刻诚实地向上帝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所需用的，主啊，你知道我在金钱上很缺乏安全感，但是我知道是你赐给我们工作，赐给我们房子，赐给我们一切需用的，我知道你是信实的，我愿意将你所赐给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份财富都是上帝所赐的，因为上帝爱我们，好像父母爱儿女，没有不把最好的给儿女，所以我们领受的一切丰富都是神所赐的恩典。而所谓的奉献，只是把那份属于上帝的那一部分还给上帝。 所以以色列人当年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奉献，神责备他们偷窃了属于神的东西。所以我所拥有的金钱应该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而我只是金钱的管家，它不是我追求的对象，却是我投资的工具。我可以把它投资在永不朽坏的事业上，也可以用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有一首诗歌写得很好，他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所以当我有了神，我就有了财富，有了保障，有了喜乐，有了满足，有了平安。愿您也得着这最大的财富。
2005年4月2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名女学生从9层楼顶跳下，自杀身亡。她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记不清楚上一次发自心底的微笑是什么时候，记不清楚上一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归宿感是什么时候。活着，然而却没有快乐，没有希望。我曾以为人最怕听到的是死刑这两个字，其实没有希望了才是最令人悲哀的话。在中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请求国王免他一死，让他在一年内教国王的马学会飞翔。如果他到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情愿被立刻处死。国王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他后来解释说，在一年之内，国王可能死，我可能死，马也可能死，谁知道呢？马或许真的能学会飞翔呢。这人死到临头都没有被吓倒，就因为他的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美国公爵大学的心理学家曾经用挪威矮形大鼠做实验，一组大鼠被放入水中后拼命的挣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终因精疲力尽而被淹死。另一组大鼠在精疲力尽即将沉底的时候则被人救起，休息了十几分钟之后，他们又被放入水中，这一次他们竟能在水中多坚持好几个小时。这组大鼠和前一组大鼠不一样，他们还记得自己曾被救起，心存盼望，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希望的确是生命的火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的数据，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因自杀死亡的人数在25万以上。这是人们对生活没有盼望的必然结果。 人为何会失去盼望呢？有许多人认为，失望是人期望过高的缘故，为了不失望，就必须降低标准和期望才可以。但神却要人追求最高层次的盼望，永恒的盼望，得救进天堂的盼望。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四节。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病了，拉撒路的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等耶稣来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被安放了四天。马大和玛利亚十分失望，只注意到耶稣来晚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埋了，发臭了，这对人来说是毫无希望了。但耶稣却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接着他使拉撒路复活了，世上再没有比死而复活更高的盼望了，而这恰恰是神让基督徒所拥有的盼望。基督徒有如此高的希望，难道不更容易失望吗？不会的，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他们自己的能力上，也不在周围的环境上，因此就不会受人的能力和条件环境的限制。基督徒的盼望在征服了死亡的耶稣身上。圣经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人生的意义由他所拥有的盼望来决定。一个小毛毛虫能够快乐地忍受在泥土间生活的痛苦，是因为他存有变成蝴蝶在天空飞翔的盼望。一个基督徒能够喜乐地对待人生苦难，是因为他如同被救过的大鼠一样，存有战胜死亡、获得永生的盼望。
Together in victory. Recently, my favorite Bible verse has been Job 8:21. He will yet fill your mouth with laughter and your lips with shouts of joy.
最近最触动我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第八章二十一节。他要使你再次喜笑，他要使你再次欢呼。大约两年前，我在领养第二个孩子上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了这段经文。对我先生和我而言，想要有个孩子的过程是既痛苦又困难的。在很多次的失望之后，八年前我们很幸运地领养到了在美国出生的苏菲。看到苏菲逐渐长大，我们觉得应该再领养一个孩子，让他有个弟弟或是妹妹。但是只要一想到先前领养的经验，我就迟疑退缩，因为整个手续非常的昂贵，而且在我们领养到苏菲之前，本来已经接到一个孩子，可是孩子的生母改变心意，又硬把孩子抱回去。我很害怕同样的事会再次发生，所以我就一直试图说服自己，有了苏菲就应该知足。可是想要再有个孩子的愿望也总是在我心里牵扯着。有个星期天在教会，我们知道教会的育婴房里需要家具，我想到可以把苏菲的婴儿床捐出去，可是念头一起，我随即就开始落泪。我知道自己的心还没有准备好要放弃领养另一个孩子。就在差不多这个时候，约伯记里的那句经文，他要使你再次喜笑，他要使你再次欢呼，在我心头起了特殊的含义。我觉得经文里的喜笑和欢呼指的是神要让我的怀里能够再搂抱一个孩子。我先生和我于是就开始在美国境内着手领养第二个孩子。没有进行多久，我们就知道神这一次带领我们走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岳阳领养中国的孩子。我们不确定怎么样才办得成，但是各种疑虑和害怕很快就消失了。我们知道我们有个女儿在中国等我们，而且神会为我们开路，把她带回家。我们填了各式各样的表格，准备了大批的文件，花了好几个月才收齐全部的资料寄去大陆。接下来就是漫长焦灼的等待。六个月之后，我接到了电话通知，他们为我配上了一个小孩，目前在领养家庭的照顾中。我的心里胀满了喜悦，知道这一切都靠神的带领，而且他特地为我们选了这个孩子。我晓得我们的喜悦必须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做出痛苦的割舍，我们感激他们选择把女儿交托给别人，我们永远会记得他们，而且为他们祷告。这使我想到另外一句我所深爱的经文，那个经文是在诗篇139篇第16节。我出生以前，你已经看见了我，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的日子，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上。我深深感谢神把我带到这一步，他是如此的信实，他应许我将透过这个珍贵的孩子得到欢呼和喜乐，即将成真。我知道这份喜悦会持续下去。
圣经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使徒，他原名叫扫罗，信主后改名为保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被主拣选前，扫罗有着各方面的优越条件。他出生后第八天就行了割礼，来自于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父母是犹太人，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教，也是严格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因他相信基督教是异端，是亵渎神的，他积极参与了对教会的迫害，他到处抓捕杀害基督徒，把圣徒囚在监里，强迫他们说亵渎神的话语。扫罗一直像别的犹太人一样，以自己的身份为傲， 认为自己在学习遵循正确的教义，在做正确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他在去往大马士革捉拿信徒的途中，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拣选了他成为了使徒，他的名字也从此改为保罗。自此之后，他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主前的生活是威风凛凛、顺风顺水的，住豪宅，吃香的喝辣的，聪明能干，又蛮有学问，到哪里都被人器重，可谓是前途无量。信主后，他开始四处传福音，建立教会。以前是他下别人到监里，现在是别人把他下在监里。以前是他迫害别人，现在是别人迫害他。以前是住豪宅，吃喝不愁，现在是受劳碌、受困苦，不止吃，吃不饱，赤身露体之苦。以前没有什么挂虑的事，现在天天挂心教会的事。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听了保罗的故事感受如何？是不是为他惋惜，感叹保罗选错了人生道路，以至于现在走的道路崎岖坎坷，且越走越窄，甚至无路可走？确实，保罗信主之前的风光道路是我们很多人自然的选择和追求，因为这条路看似一条宽敞大道。今天的世界其实不也是如此吗？世人都追求世界的成功和享乐，哪需要什么救主耶稣？但我要告诉你，我们的人生成功也好，享乐也罢，如果没有耶稣，都只会让自己在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最终沉沦。圣经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那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我们不必为保罗感到可惜，觉得他放弃了大好前程。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世人所追求的一切，在保罗眼里像粪土一样，因他也深知自己现在的宝贵无比的身份，天上的国民。也愿我们信徒随时记得我们宝贵的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等待着主的再临，接我们回天家。朋友，也愿你不被人间的大道所迷惑欺骗，窄门之路已经向你打开，你有勇气迈进吗？你愿与保罗及我们信徒一样，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吗？
我相信你已经猜到，我真的十分喜爱写作，我喜欢把文字放在一起，我喜欢遣词造句的艺术，比如动词是如何变化的，如何丰富每句话所表达的含义，这使语法变得更为有趣。然而不久前，当我读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的内容时，从几个动词时态中几乎突然获得灵感，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是这样写的，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堡，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你注意到这一节中出乎意料的地方吗？这就是动词的时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已经来到了天堂， 喂，是作者用错语法了吗？哦，当然不是，圣经是借着圣灵所创造的，不会有错的。他选择以这种方式写作有他的原因，因为复活的承诺从来不是在远处，或者是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就在眼前和现在。神想让我们知道，人们所期望的天堂是真实存在的。他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他想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与基督正坐在天堂里进行着会谈。神随时会来到我们中间，占据整个世界的舞台。当我们学习如何为我们的永生的来世投资的时候，用现在时态来描绘复活的概念，令人十分激动。当我们坐下来仔细反省自己的时候，当我们仔细思考自己的灵感、话语和行为的时候，肯定地说，这就是在构建通往天堂的路。那模糊不清的、遥远的未来，将真实的、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耶稣说过，神的王国就在你们身体里面，这激励着我们，他的王国有可能在任何一天、任何时候实现。告诉你，我喜爱思考，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一早醒来，天堂就呈现在你面前更令人兴奋的了。在充满期待的、快乐的天堂里，你可以勾画出神圣的楼宇、快乐的球场、天使般的人们、摆有羔羊的婚礼晚宴，以及其他令人神往的东西。侧耳倾听天堂里美妙的音乐，欣赏天使的赞美诗词。今天，不要像大多数宗教信徒那样，把天堂看作是一个模糊的、朦胧的、不易发觉而遥远的超前事物。不要把天堂的概念放在一边，从圣灵中学习语法课，生活在完美的未来时态里，这是接近生活的天堂之路。
圣经里的词汇包括很多专用名词，用来描述神的话。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字。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很荣幸请美国埃伯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 Dr. Bill Young 介绍圣经词汇中的一个字。今天的词是天国之民。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把他加入到神的教会里，使得他成为天国之民。天国之民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的词汇。下面请听 Dr. Bill Young 的说明。
The citizenship of a Christian is in heaven. The word citizenship in this passage is from the Greek word politeuma, literally meaning commonwealth, state.
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这样写道，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也就是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所说的话。保罗所指出的这一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各个时代当中，都令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欢欣鼓舞，为自己真正的归属而倍感荣耀。基督徒是天国的臣民，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仍然是地球上某个国家的公民，但在精神上他是属于天堂的。上面所说的国民这个词，在希腊文圣经原稿中写作Politeuma， 意思是联邦和国家， 还有的学者持不同的见解，他们说在保罗的信中 polituma 这个词应当译成侨居于国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从庞贝古城的废墟中出土过一篇来自古埃及的碑文，它形成的时代大约要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在这篇碑文中就可以找到 polituma 这个词，它指的是一群侨居在埃及某地的弗吉尼亚人，虽然身处一邦，可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原有的一套法律、宗教和审判习俗。由此可见， polituma 这个词可以用来指聚居在某地的一群侨民，而这种用法也确实很常见。所以有些人认为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实际上应当翻译为我们是一群来自天国的侨民，或者我们的家在天上，只不过寄居在尘世间而已。使徒保罗将这些寄居凡尘的义者与他们周围的不义者做了对比，基督徒与不义的人同在地球上生活，而且就住在他们和他们的影响中间，然而他们不会任凭自己受到邪恶的影响和诱惑，以致脱离天国臣民的身份。保罗阐明了基督徒这种尊贵身份的来源，随后他又指出那些与基督教义为敌的人，他们的问题就在于太专注于尘世的追求。请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中所说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天国的臣民，他们的心思都放在天堂，而不在意怎样获取和享受尘世间的物质和乐趣。保罗的话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诲是完全一致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登山宝训中，我们发现有下面的话语：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与 polituma 这个词相关的还有一个希腊词叫做 polituo， 在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它的意思是生活行事为人。下面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中的一段话：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古埃及文稿中 polituo 被译为过公民的生活，有些学者指出上面那段话应当译为作为天国之民，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当他站在犹太人公会的审判厅里，面对着一片敌对的气氛，说出 polituo 这个词的时候，所表达的正是以上的意思。这位从前积极参与迫害基督徒的人，现在的使徒被传上法庭，他一开言便使他自己和我们所有基督徒作为天国臣民的身份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同时也说明他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做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下面一起看一下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一节中所说的话。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作为天上的国民，基督徒都应当永远凭着良心行事为人。
The former persecutor of Christians, now an apostle, is called before the council and begins with words that honor his and our citizenship in God's kingdom.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 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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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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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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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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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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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